哇，现在在路上呢，你会看到非常多人都开着 iRIM 上路了。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一步一步的 iRIM 哦，他们竟然有获利这个5000万元的商机啊，甚至呢，在整个共享租车界还有千亿的商机呢。
对，确实，嘉芬，其实你会发现哦，路上好像现在大家这个开车出去又觉得说，第一个。哎，这个油也贵了哈，车位又难找了，那不如不要开好了。那不要开怎么办呢？所以也造就现在共享汽车是越来越多。尤其像嘉芬，你看你假日常常可能出去玩啊，你比较远的，哎，你真的有时候要开车，真的蛮辛苦的。不如搭个高铁，我从高铁站出去之后，我就直接租车就好了，对不对？而且现在这种共享汽车好处在于哪里？我不用到一个特定的地点去，我要去办手续啦，还要等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路边手机点一点，随租可以随还，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哦，在共享汽车这一块，国内开始这个共享汽车大战就开始了。这几个是国内现在陆陆续续比较大型的这共享汽车，包含刚刚这个嘉芬提到的 iRent 哦，我想大家可能也有听过。现在它的会员数已经来到150万了，其实你要知道，两年前才60万哎，两年就已经翻倍再翻倍了哦。而且它现在的汽车量是最多的，有来到8000台左右。那当然经营者是和泰集团啦，然后那当然以 Toyota 为主。那另外呢，哎，这个 LIGO 很多人想说，哎，这个什么东西啊？我之前看过 Line Taxi 啊。LIGO 是什么东西？哎，现在整合了啦，主要因为玉龙呢，去年成为 Line Taxi 的最大股东之后，现在也要把这个共享汽车的概念给整合进去。而且呢，你知道之前玉龙它这个格上哦，它这个 Go Smart 也是共享汽车平台，它的会员数大概只有45万，但是 Line Taxi 就有360万了，所以两个加一加，当然要想办法去要赶上 iRent 嘛，对不对？那年底也希望说这个车辆可以来投放到3000台左右。那不是说只有老一老二，包含老三，好，这一个 Uright 好，这个是中租集团哈，中租。控股他们要推出一个共享汽车，那当然现在刚出来，目标年底希望能够会员数能够来到20000人，那车子的部分呢，也希望能够投放到1000台左右。不过大家会想说，哎，那为什么共享汽车哎现在变得这么发达，对不对？刚刚除了我讲车位难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先来看到这个图表，来看到这是根据经济部的一个统计，运具租赁市场哈，这个整个规模一年一年逐步在成长。你看从2021到2022到2023，成长哦，当年成长12%到14%左右，所以你就知道每一年都在持续的成长当中。那为什么会这样成长？其实分析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省下大幅的这个养车费用嘛，你车子你看4月份开始牌照税要缴啦，下个月好这个人所得税，在7月份还有燃料税要缴，所以你这个养车费用，你停车也要钱，洗车也要钱，保养也要钱，你不小心 A 到这个阶梯而要去修车也要钱，好，所以你可以省下大幅的养车费用。再来第二个，车商可以提前好去培养这些顾客，为什么这么说？哎，我这些有些车投进去是油电车啊，所以你可以先来，哎，你不买没关系，你不来我们是试车没关系，你可以先去租共享机车，你开喜欢了你就。会来买我的车。另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使用者消费习惯的改变。就我们讲的，现在我不开车比较轻松，手机点一点就可以租车，所以导致越来越多人要用。但是在这片市场当中，要怎么杀出来就非常的关键了。
是
现在谁的车比较多，越有赢面，因为我共享汽车要的是什么方便嘛，我找大脑都要有车可以租，对不对？所以当然你投放的车辆就要比较多。但是车子多，你要把车放在哪里，就是另外一个 mega 的地方了，就是要开发专属的车机，透过这个。车机除了功能上面解锁开锁之外，它的一些大数据行驶的一些资料，你有没有办法又透过这个大数据去分析，哎，哪个地方租借率比较高？所以这都会是未来接下来啊，这三大厂牌他们要来竞争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哎，真的，今天嘉明特别提到了哈，在这个租车市场里面呢，竟然有高达千亿的商机，而且原本一开始啊 ，iRent 是不被看好的，
对，
到现在他一年可以获利5000万元呢。
对，不要讲说 iRent 不被看好 ，iRent 自己都不看好自己啦，因为他们从2014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想说啊，这个要怎么办呢？不然我放路边好了，因为你怕说去发展这共享汽车，大家都去租车就好，就不买我的车啦，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门。但是接下来开始，他们慢慢的发现到共享汽车真的有它的市场所在。从什么时间点？重点就是在2020年。因为什么是这一年呢？两个原因。第一个，追兵出现了，有人要来抢这块大饼了，你会不会怕？你会吗？我当然想办法把它巩固好。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疫情。疫情很多人觉得搭高铁我会怕，那不然我租车至少是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底下，感觉比较安全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合运就推出3道策略开始冲会员量了，包含第一个，他开始扩大他车队的规模，从原本2500台到现在刚刚讲过，现在已经8000台，全台的站点车辆都是最多的。另外有些人说，哎，我租车我也找不到停车位啊，对不对？那没关系，我自己经营停车场，你就直接来我停车场来还车就可以了，好，这也大幅降低使用者的疑虑。另外我发体验券，你来，好，你体验我给你折扣。那现在他们发现，哎，哪些地方人特别多，包含 高铁站平日的商务客，我要去洽公，我当地没有车，那我出高铁站我就直接租车。另外假日出游返乡人潮，以前要叫这个亲戚朋友来载，现在也不用了，我就直接租车就可以了。所以是这几年来刚讲到2020年会员数只有60万，现在已经来到大幅成长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些客群哦。那刚刚嘉宾也提到了这个营收的部分哦，在2022年的时候营收 36.3 亿，好，年增超过26%，获利冲上了5000万，你会觉得5000万很多对不对？重点是它成长多少，它前一年只有181万，哇成长非常的多，所以现在已经变成和泰集团的一个小金鸡。那另外他们呢，除了自己有8000台车之外呢，他们也开始做一些结盟的动作。刚刚讲到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共享汽车一定要便利，要便利你就要车要多，可是问题是我不可能每一年花那么多钱去买车嘛，那没关系，有一些租车业者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合作，包含大家也都听过了小马啦、爱旺啦、直航等等这些租车业者一起来结盟，来增加我的这一个车辆数哦，那就变成大家要租车就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但大家之前小马也觉得说，我小小一家加入你会不会被吃掉啊？但是大家知道，如果说像这种固定租车行，它有上班时间的嘛，我可能到了晚上8点9点我就关门了。他加入了这个Iron 之后，发现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我这段关门的期间大概还有3成到6成的这一个营收是从这个时候出现的，所以他们就知道说，这个结盟是好的。那当然，现在刚讲到这个是目前市场最大的 Iron， 另外就是 Line Go 的部分了。Line Go， 你毕竟要从第二名要追到第一名，没有那么多车，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从用户数下手。现在锁定 Line， 因为 Line 在台湾有2100万的这个用户，而且是活跃性的这种客户。那尤其之前这个 Line Taxi， 大家会觉得说，我在这个都会区我要叫车啊，我用 Line Taxi 叫车很方便嘛，所以现在呢，就锁定了这一个，已经既有的一个 basic， 我利用这个东西来把它改名叫做 Line Go， 就把它除了轿车之外，现在多了租车的一个服务。那是可以看到 Line Go 现在每一个月，它的这个新增会员数大概是原本格上租车的 Go Smart 的3倍，而且呢，他们的重叠性非常的低，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可以开发的一个市场。那现在，我的车辆数没有你多，好，那如果我现在会员进来了，他要租车，我要怎么跟第一名去做出不一样？差异性在哪里？现在他们目标是转向租借品质。为什么讲租借品质？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租车最怕什么？最怕前一个租车的人他的卫生习惯不好。
对，
有时候你上车哇，那个味道不好闻，尤其天气又热，
烟味啊什么的。
对，所以那就很麻烦嘛。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把租借品质视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他们就是说，现在租车哈，会这个还车的时候你要拍照，好，那所以我要租车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前一次还车的时候内部大概干不干净，好，来决定我不要租车哈，这会大大提升消费的品质。那另外呢，他们也讲说，如果这一台车连续用了3次，我就会下架，你平台上都租不到了，我会等我的人到了现场把车子清洁过后再上架让大家来出租哦。大家会觉得说，那我至少租到的会是干净的车子。另外，我提供多品牌的车辆，因为 Iron 大部分是以 Toyota 为主。现在我在 Line Go 上面我可以租到，包含有尼桑啦，有纳智捷啦，有 Volvo， 甚至福斯啊、Honda、Suzuki。这些车辆都租得到，而且包含一些油电车在里头，所以你今天你想开不一样的车子，你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分来租车。那另外最终的目的当然还是透过这个 Line Go 做一个大的一个整合平台，你要叫车啦，你要租车啦，甚至你要买交通票都可以。那这个都是接下来裕隆他们要来布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享机车一个版图。那刚讲到除了老一老二之外，老三现在也积极的开始带着他们的银弹上战场了，是谁呢？就是中租这个控股公司了。中租它的总公司是在这个内湖，可以看到在内湖外墙上面也贴了大大的一个这个布条，告诉你说，共享租车 U Ride 好，现在要开始上线了，宣告要投入战局。那为什么要投入战局呢？中租租车的营运长，他就讲了，我发现，最近年轻人你要租车你也不会来找我，奇怪嘞啊，我本身就坐租车，你为什么不找我租嘞？他说，拜托嘞，现在租车还要找你，我直接上网点一点就好了。所以他就知道说啊，那真的市场的行为模式在改变，所以包含。之前中租它大部分是做长租啦，企业长租收入比较稳定，现在要开始要把短租的部分来做加强。那另外呢，之前我刚刚讲到说 Iron 之前有在做一些结盟嘛，也有找到中租，中租就想说，我要不要加入中租想说我要不要加入 Iron 啊，还是我要自己弄，就最后他们决定，我不要加入你，我有钱我自己来弄，所以现在开始去建立这一个新的平台。所以现在他开始怎么做呢？第一年我先砸6亿干嘛？买车，我先把车子给买齐，好，就是把这个车子给买起来，好，表示我有这个车辆可以去做。那另外， 我要让顾客愿意持续来消费嘛，持续来坐的车，那怎么办呢？我们推出几点，跟飞机一样，你买机票飞行有飞行里程，你租车有租车里程，到时候可以来抵扣。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要来主打更好的一个行车安全服务。嘉芬，你这边帮我记得，我待会再来回过来讲这一块，因为他说他们要去收集这些数据，精细到什么地步？不是说只有定位哦。精细到你胎压足不足，你电压足不足，你的车门有没有关好，哪一个车门我都可以透过这个行车数据来帮你监控，有状况立刻打电话给你，让你有更安全的一个行车的一个条件哦，比较安全。好，这个东西帮我记得。那现在包含在价位上面部分来说，现在也要开始打流血战喽，因为现在中租他们打出说，我平日优惠一个小时租车多少，66块。哎，以前租车租一天你最便宜大概1300-1500，以前一个小时66块，所以利用这个低价来抢市哦。那但是呢，现在他一讲了，还是有遇到一些困难，困难点在哪里？他说初期有砸6亿元投入130台车，那大部分当然还是合泰，就投入他的 Yaris， 要不然就是尼桑的这个 Co-Plus 哈，就是这两台车款。但是啊，前面两强他们都有车商背景啊，我要去买车一定不会比他们便宜嘛，对不对？那他们到底比较有利的
哪里呢？
有利的环境在哪里？
对，
在他的资本额，他的资本额有来到73亿，比前两强都还来得更高。那再回到刚刚我跟嘉芬讲，帮我记得的，重点不是在于我的车多，但是一件事，重点是我要怎么利用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行车电脑去做它的一个数据的收集，包含顾客的使用习惯、租车地点的选择，另外包含安全性、服务性、舒适度等等。他要把这个钱来建立他的一个行车电脑，透过这个数据，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从老三爬到老二，最后要力图去爬到台湾最大的共享汽车龙头。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